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安神父好。
方兴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有一位刘静荣，他要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人物呢是李庆梅教友，他经过四次的遭遇，但是呢四次都能够避险。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传奇呢？故事是这样的，李庆梅教友他是北京教区神学进修班的班长。李庆梅是在1941年的时候出生在河北献县，十个月大的时候呢，被视若掌上明珠的父母亲托在手上。父母亲一个不小心抛高了，原本呢是想逗个小孩，可是呢失手却把李庆梅给摔到地上了。十二个小时过去了，李庆梅没有醒来。那个时候呢，他的父母同在静海县教会学校教学，周围的一些教友都来探望这个孩子。看了看情形以后，就小声的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说：“哎，先给孩子准备个小匣子吧。”忧心如焚的父母一遍又一遍的哭求圣母。就在教友们忙着为他做一个装殓的小匣子的时候，奇迹发生了。夜里两点多钟，原来昏死过去16个小时的李庆梅，这时候哇的一声哭出来了。这哭声不知惊喜了多少人。这是李庆梅的第一次遭遇。此后历经了苦难的岁月，填饱肚子成了大人跟小孩最大的奢望。刚刚5、6岁大的李庆梅经常饿到不行，就爬到树上摘果子充饥，因为在矮处的这些果子啊早就被人摘光了，李庆梅只得拼命的往上爬。力量小，身子又虚，从高高的树梢上吧唧摔了下来，一样昏死过去了。那个时候就有人禁止了惊慌失措的人，就告诉他们说：“不要动他，这个孩子啊自己会醒来的。”也许是有过往的经验，后来李庆梅果然自己爬了起来。这是他的第二次遭难。第三次最能体现李庆梅化险为夷的一次大难，发生在1972年的春天。那个时候他早已经被戴上反动会道门小道手的黑帽子，因此呢对他来说，从反管所机关发配到各个地方去做的事情呢都没有好事了，他只能做做木工。有一天他和另外一个木工到位在北京北兵马司的胶南大楼工地干活。当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时，一块彩板咯嘣的一声折断了。那个工人直站着坠落下去，两个脚落都摔碎了。李庆梅在掉下去的过程当中， 第一排横木挡了一下，双脚下的情况呢就变成双臀坠下，整个姿势呢按理说应该比那个木工摔得更重，因为建筑工地它的到处呢都是碎石子乱石的，所以非常的混乱，稍微一块砖搁在腰间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所有人都非常的紧张。但是出人意料的，李杏梅落下来的地方是一平米见方的空白地，连块小石子都没有，尽管是从高处坠落下来，却好像是中间被人接了一把，落在地上摔了个屁股墩儿，只休息了几天他又去上班了。第四次在1992年10月19号，一向福大命大的李杏梅突发心肌梗塞，送到医院之后呢，医生说在72个小时之内都要做最坏的准备。当时有一种5000块钱一支的进口抢救针，李杏梅教友摇头告诉家人说不要采用，他要家人一切听从天主的安排。结果住院住了64天，他亲眼看着几个跟他患同样病症的人刚刚送进来又被拉走，还有两个跟他同一个病房住过几天年龄又比他小，但是最后终是没有救过来，先他而去了。李杏梅住院64天之后他离开了医院。经过4次大难不死的李杏梅万分感谢天主对他的厚爱和圣母的帮忙，还在没有退休之前他就边工作边进堂当辅祭。虽然为了要工作又要进堂当辅祭吃尽了苦头，但是他从来不后悔。退休之后他更全心全意的在教会福传工作上，他和他的老伴儿每天4点多就起床进堂，老伴儿弹琴唱经，他当辅祭或者当读经员，老两口被教友们笑称是天主台前的一对金童玉女。担任神学进修班班长之后，他在服务全班100多个人之外呢，还积极的带领热心的教友南跑北奔的传播福音，救助孤残，足迹遍及京郊各堂口和河北、山西、内蒙等地。他那充满喜乐的信仰分享到处博得阵阵的掌声。这个人亲热的喊他老李，那个人亲热的喊他老李，他和老伴的退休工资除了必须的生活开支之外，大多花在传播福音上。多年间究竟有多少团体和个人受过他两老的资助，谁也说不清楚了，因为这些都藏在他们的心里，记在天主的账上。 安神父啊，危机哦，很可能是一种改变，但是也可能是一个转机啊。
嗯哼，
李庆梅他四次大难不死，
是的，
从十个月开始啊，一直到他退休之前，
嗯、
心肌梗塞发作啊。但是这些经历啊，让他比他预期还早为天主工作，因为事实上，我常在堂口听到。有很多教友常说，哎，我退休了以后哦，我就来帮天主工作，哎，我退休我就到教堂服务。究竟什么时机才是为教堂服务最好的时机？
哎，当下。
好可怕的答案啊。当下。
本来为天主的服务，为教会的服务，应该就是当下。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范围之内，尽可能的在这方面给予教会或是天主这方面的服事哈。因为他整个教会很需要我们去传播福音。那我们身在社会中，我们的整个生活的就是方式就是跟一般人一样。那我们个人的这种信仰经验最能够感动别人，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多一些着力的话，那我相信我们就是在为天主做工作了。
嗯哼，
所以不一定要说等到我退休，事实上谁知道你退休会怎么样，能不能等到退休都不知道，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在天主的手中，我们不知道哪一天要走。
嗯哼，
所以我们要活在当下，也就是说我在这个时刻我可以做的我就做，不用等到以后退休后。
嗯，
那都是一个好像
不可预期的承诺。
对，而且是你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嗯，
那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嗯，
对。
师父，我也经常听基督徒说这样的话，就是说，哎，你如果不去传教，不喜欢传教，你就去信天主教。我一直觉得我们是不是在传播福音这个工作上啊，是不是应该教友应该更尽更多的力？因为我发现好像我们教友经常把传播福音认为是神父的工作。
嗯哼，在我们这个地方了哈，可能在当初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教育不是很有系统的，也不是很有扎根的哈，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错误的这种观念给了教友哈，所以教会认为那是神父修女的事情，传福音，
传福音。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因为神父修女是富有，就是教育这些这个慕道者，或是说我们的教友，是他们更清楚知道我们的教义。那我们每一个人要在从这个教育当中去实现出来，也就是说生活出来，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我怎么样去把天主的这份他给我的教导，在我的生活中去就是一点一点的去把它给表达出来。
嗯，
所以这个是本身我们在做的时候，事实上也就是在传达一个福音哈。
嗯，
之前我们的那个一个故事哈，那个
200元钱，
对，那个故事中不就很清楚表达他的个人的生活的经验跟他的信仰结合在一起，我最后说形成了一个结果，大家因为这样子好开始对教会信仰有了这种期待跟渴望认识，后来还有人领洗了。
嗯，
就这个样子，我们就是在传福音了，而且天主借用我们哈，在做这个复传的工作。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是跟社会最接近的，我们生活在社会中的，那人会因着我们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会被感动的。
师父，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我知道这个故事里的李庆梅啊，他是圣经进修班的班长，那很像我们台湾的慕道班，在我们教堂里面经常为慕道者讲授教义的是神父或者修女。
嗯哼，
那一般教友可以担任这样的工作吗？
可以啊，现在有的教友他也接受神学方面的这个教育了哈。
嗯哼，
那他们有的人到神学院去上这课程，那只要他们上过正规的神学课程，他们一样是可以在这方面教授这个课程。但是课程是一个理论哈，那重要的是我们个人生活的经验、信仰的经验。那这一点很需要我们每个人透过灵修的这样的生活 把这个理论能够实际的在生活中表达出来，这样子它才能够形成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经验，那这个经验才能够去让人感动。所以不是理论的那个让人觉得感动，而是生活的经验。比方说印度德勒萨姆姆，他可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为什么？凭什么？他又没钱没势的，可是他就是为了爱那些在濒于死亡中的人，他们给予这个人性的最后的一种照顾，让这些人感受到在这人间他最后的这个时段还有人爱他。所以他就是把这样的天主的一个行为，行爱人的行动表现了出来，所以大家深受感动，所以他的整个团体才会发展的很快。那很多人很愿意加入他的团体，也愿意跟他一样做这样的事情。
嗯嗯，
所以他的那个行动就感动了这些人。对，
那李庆梅哦，他自己有四次的遭遇，然后四次呢，在他自己看起来是天主帮了他，否则呢，他可能十个月大的时候就活不了了，因为人家都把他的那个链夹子都做好了。
那个棺材。
那是不是天主对每个人的考验都不一样啊？好像越要赋予他重任的人啊、好像受到的考验越多。
对，天主在引导我们成为他的一个工具的时候，他都会有他的一个计划跟安排。事实上，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爱的召唤。那爱的召唤也包含了一个爱的使命，要我们去为他做一些事情。那这个时候就是看我们跟他的合作了，以及在这个过程里，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到他的手。也就是说，在每一次经历的这些苦难中，或者这些痛苦中，能不能看到这是天主的手？然后借由这样的方式，让我们更清楚的去依靠他，而不是依靠我们自己，能够真正的去信赖他，而不是信赖我们的能力。所以透过这些方法，我们才会不断的去增长我们的信仰，那我们才能真正的成为天主的一个最佳的合作者，成为他的好工具。
所以其实每一个教友，不管你现在的职务是什么，也不管你现在的位置职位是什么，
嗯哼，
也不管你年龄多大，
嗯哼，
其实你时时刻刻，就像安神父提到的，你在当下就可以加入为天主服务的行列了。那神父，像这样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就是有一个人历经了千辛万苦，然后还是依靠天主的。我记得耶稣自己就好像有好几次的试炼啊，魔鬼去诱惑他。
对对对，
嗯哼，
嗯哼。
那这样的试炼因此不一定只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事实上耶稣已经做了最好的表率给我们看。
嗯哼，
如果你现在生活的不如意，如果你现在不是生活在你的计划里面，我要告诉你的是，不要灰心，因为天主是爱你的，他的手永远随时在帮着你，加油哦！今天节目到这儿，拜拜。